修，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七会普光明殿这一会。我们上个星期呢，那么讲十忍啊，那么十忍呢跟十通那是分不开的，十通跟十定呢也分不开的。我们现在总说这三品啊，一个定，一个通，一个忍，这三件事情，定、通、忍啊，是我们整个心理世界、精神世界啊，让我们能够维持的啊很自在，让我们能够维持的心里面很平静，能够维持的一个很好智慧的一个流泻啊，就是要靠这三件事情。心定的时候，自然人就会振作，就会积极，就会有主动性，读书的时候就比较有好奇的想要去阅读，所以他的主动性他就会像喷泉一样不断的流出来，那是因为定的缘故。不定，无论是你做事业也好，读书也好，那个不定是没有办法的，特别是情绪这个部分，如果不定的时候，那简直更没有办法。我们失掉定的时候，我们讲过去讲禅定啊，外禅内定啊，我们被外界的东西很容易就把我们打翻了我们的心情。而这种情形呢，那并不只是说外界给我们一些诱惑哈、啊，我们心里面跟着他走，这还算是正常的层面哦。如果我们今天听人家讲，说你这个房子啊，我看这个方向不太对哦，然后就跟你讲了，你这个房子啊，哪一个地方好像不怎么样啊，好，这个心整个被这样子的一句话拉走的，那你就失掉禅了，失掉禅以后心里面就开始乱，乱里面就慌。所以啊，外界的任何一个语言啊，甚至有的人呢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了一个梦，梦醒来以后就一直记得那个梦，而且呢觉得那个梦呢就是好像大祸将要来临一样。那我说，你做那么多梦啊，为什么专挑这个梦，然后呢就是锁定这个梦呢，就一定好像跟他结下梁子一样了啊。那结下梁子还好啊，不是的，是你要跟他交一个哈、啊、莫逆之交啊，挥之不去啊。那这就是我们不懂得修外禅。那好，回过头来，我们如果内心里头想着说，哎呀，这个人我觉得很可恶，你内心里头常想着那个人很可恶，也是外在的，但是我们一直输掉那个定力，就是这样。所以呢，禅定这部分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在修行上重视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指等觉菩萨以后的禅定才有这样子的能耐。那么也就是说，你还是要退回去过去十地的那些功夫，十个波罗蜜的那些功夫你能做的时候，这禅定才能办得到。所以它是十个刹那才这样子显现的。那么十通的这问题呢，它不只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啊，大家认为好像就是只有这个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漏尽通，好像都把它解释得很神秘。没有什么神秘啊，挑战者号飞上空去爆炸了，没有人找出什么原因出来，费曼能找得出来，费曼是美国的天才科学家，他能替他找得出来，费曼已经过世了啦，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老了，他还是能够把它找出来。真正找出来的因只是里头的一个橡皮管变形而造成的。那你说他是不是神通呢？他有神通。你说到底他是天眼通看出来呢，还是天耳通看出来呢？我觉得神通这件事情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神秘啊。我们有时候内心里头啊，心里平静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能够了解别人的心情，能够考虑别人的立场，哎，这就都是神通的。所以不要把这样子的东西要看作是这个啊，好像很神秘的东西。当然，你神通到了你漏尽的时候，有漏法， 跟无漏法，有漏智跟无漏智，过去我说过的，我们如果活在一个完全是在有漏的状态下，那我们很多资讯都流失掉了，别的东西我们不懂。所以要注意，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学佛我实在信不下去。为什么信不下去？因为他的有漏法太重了，所以佛的这个智慧，佛法这个智慧到他那里以后，他都漏光了，他不会相信的。哎，那么有的人呢，就讲了，他说一学佛，他就讲能不能神通？学佛以后，学完了以后，能不能让我哈能够三天不吃饭，坐在那里就可以入定？哎，我学完了以后，会不会马上就可以进入一个哈，我这个整个的脑波通通可以达到一定的定的脑波，我们来比赛看谁能够定的比较久？这些东西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佛法也流失了。为什么？他被这样子的一种刻板的东西，那个活生生的最好的东西又没有了，所以他还是有漏智。无漏智的就是只有通才能够无漏。照理你一定会这么讲说，奇怪了，一个人通了以后就流来流去，怎么这应该是有漏才对，怎么通了以后变无漏呢？我请问你，你这个窗户通通都不通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外头是什么吗？你听得到外头是什么吗？你能收到外头的信息吗？一定得通通敞通了以后，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才是通。所以我们越是自己封闭的时候，就通不来。所以实通讲的是指这个部分，而且一定跟眼耳鼻舌身意有关系啊。眼耳鼻舌身，就其实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通的基本。我们不被这个感觉世界的东西、色相世界的东西把我们完全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通。如果完全被控制，就是不通。所以我们只看到了觉得有形象的东西我才相信，我能看的东西我才相信啊，没有看到的不相信，那就不通，有些东西不通啊。他太重视形象了，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喜欢他，老一点的时候他不喜欢他，哎，他就不通，婚姻就不通，是不是？你看这个，看到这个人呢有钱，看起来样子很飘片啊，觉得这个人我们该值得尊敬，那个人手上有权我们就尊敬。那好了，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就不管它，即使它的后头是专门买票的，所以它是不是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通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看那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我最近才听他们跟我讲这个更清楚一点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佛门弟子大家很值得留意。那个台北市17号公园是不是？不是有个观音像吗？我过去略略提过这个事情，说这个陈院长、陈礼安请他们来跟他讲啊，这个凡所有相皆为非相啊，若见见见相为非相，即见如来。他实在是深通这金刚经的要义啊，那是无漏智才有办法的啊，这么活用的在那边点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一个佛像在那里的时候啊，有人去给他破坏那个佛像的时候，请问你准备怎么样？你一定会说，我当然也要抗议啊。对，所以这样看来，抗议的也是对的，说凡所有相即为非相也是对的，这件事情叫做通。那你一定会讲了、啊、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只觉得我也不参加这个，我也不参加那个，你不是通，你一点都没有通，因为你没有接触到那件事情，无所谓通，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啊，如果一开始就想了凡所有相即为非相，那么佛术经典佛像任凭毁坏，不通。所以多通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通这里头有无相，所以有中道的意思，而所谓的中道就是中观，中观的意思就是空，空也是通的意思。所以这个过去呢，那么这个赵州五啊， 赵州禅师叫人家参一个无字，这个无字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无，就是用否定来否定肯定，也同时来否定否定，所以让这些东西不会牵着你，那是无。可是无这个字呢，在某些地方呢，那个佛的那个无呢，又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了那个无的问题，也就是看到那个觉的问题上面去，所以他并不是只是否定他，他是否定了以后还要看到肯定的才行啊。那么通的道理呢，是一定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生活有这一个真正的去面对去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才有所谓通。我们如果坐在那辆把书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好像了解了，但是不通。为什么不通呢？来这里听完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应该放下的，但是回家以后马上又拿起来，不通。一定要回家拿起来的时候看一看，拿起来跟没有拿起来的时候通通很清楚，这一件事情才叫通。你通通拿起来，你这个手就很累啊，你通通不拿起来，那你不是残障了吗？你这只手就残废了吗？所以这样都是不通，所以出入不离两边谓之通啊。那么所以忍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有定有通你才能忍。忍是什么？忍是当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实在很难克服，这个时候叫忍。忍呢有各种不同的忍，是不是？这里讲了十忍，其实就十忍来讲的话，是就那个类别来分是十忍。其实这个六别这十忍是无所谓类别的，总共只有一忍叫无生忍，才是最高的忍。我们可以忍啊，忍的人家诽谤，但是我很想臭骂他的，但是他讲了这一段的话，他已经讲了，哎呦，我很难过，我把他忍着，没有破坏当时的这种气氛。但是回家以后还在难过，不止回家难过，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不止难过，觉得好像挥之不去一样，最后常常都很记恨，想到这件事情就憎恨记恨那个人。这种忍当然呢，比当时把它破坏了哈，要稍微好一点点，但好不了多少。为什么？当时把环境破坏了，当然可能以后你还感觉到说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可是你哪把它放在心上的时候，一把刀老插在心上，那个忍，这种忍的功夫不是我们佛法要提倡的功夫，所以要叫做顺忍。什么叫顺忍？无声忍，就是这件事情来你不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沉痛的事情，这个忍才是最好的忍。所以十忍里头所要讲的都是指这个问题。硬压抑是会使自己生病的，可是呢马上就把它发泄出去是要打架冲突的。不过两者比起来，冲突如果不是很厉害的话，你就是当时把它发泄了，还比你硬忍的压抑的要好的很多。最厉害的是当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事过境迁了，可是老是把那件事情放在心上，这个问题才很严重。我这样子的比喻啊，人我们的意识之流啊，像一条河流不断的流逝的。我们的意识啊，像河流，我常常说它叫意识之流。其实这个意识之流呢，旁边有一个在对着这个河流呢，有一位这个清闲的道人哈、啊，本来很清闲的，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这条河流。河里头还有很多的鱼，还河流上还飘着很多的啊各种树叶啦、杂物啦都有。反正这条意识之流这样流着，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无心道人坐在那个地方。你人世间本来就有这个意识之流的，你无心道人那些东西来了去了，来了去了，鱼儿在那里游了，你有的时候还欣赏它，这就是无心道人。他不需要去离开那个意识之流，让这个意识之流越丰富他都能够承受，他无心道人，那是无生人。可是如果回过头来，这个意识之流不断过去，你就有杂物来了，你一看这个杂物我很不喜欢，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通常都是那个已经过去了，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呢因为我要记恨他，所以我就要想办法记忆他。不只记忆他，我好像要拿一个耙子哈， 还要系上一条绳子哈、啊，丢过去把它爬住，然后用自己拉着。本来是来去自由的闲道人呢、啊，现在呢是爬起来，偏偏去拉那个东西。你看那个东西有多可恶！你看他把它拉住了，拉得累得很，可是去拉了是一个拉拉扎扎的没有用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割舍呢？要割舍的就是割舍这个，绝对不是要割舍你应该好好的去努力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也不是割舍你说我应该给自己在佛法上好好精进，也不是割舍我们呢要好好的学习啊，我们在这个修行上应该改变自己的习气的东西，这样子的一种精进力都不是割舍，这种东西不可以割舍啊。但是这个东西呢，要割舍的都是割舍这种东西，自然而然的，那些东西像游鱼一样，自然的就会游到你的身边来。你看到那些游鱼很美，但是就我们就经常都是把它拉着。本来你闲来无事，为什么拉来一大堆垃圾呢？有时候还把它拉到身边来，让自己全身都发臭，所有精神发生很大的压力，苦恼很多的。都是在这种状况下在那个地方跟那一套去斗的。我们有了那个实力的根本，来到这里来，那个实忍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硬忍的功夫了，已经来到这里是顺忍的功夫，是无声忍的功夫。这个时候的忍就跟过去那个忍不一样，过去那个忍啊，我是这个用一些东西把自己啊这个硬把他自己压在那个地方的，但到了这里来的时候，这早就已经割舍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足以导致他整个心灵上的失衡状态，他至少不会被烦恼拉着走。你注意吧，烦恼的世界就像这条河里头不断流过的东西，你只要去抓，你就被那个东西拖着走。你抓的是地狱，就是随着地狱走。抓的是什么？这叫地狱呢？嗔恨到一点点空间都没有的时候，就会甚至于我们会去跟人家拼个你死我活的，这件事情就是地狱。走入毒品的时候，自己麻醉到无路可走的时候，那就是地狱。只要抓那个东西，通通都会。那你明明知道毒品是这么厉害的东西，为什么有人愿意去吸毒呢？因为他后头还有一个比吸毒更让他痛苦的烦恼，他是拉住那个烦恼，拉的全手都是血，然后才去拿那个马上可以止血但是有剧毒的东西，结果呢两个东西加起来越来越严重。那么忍就是肯割舍，所以如果能够学会这里面所讲的，你觉得人生捐的书如幻，经文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人生很短啊，就像演一台厨戏一样，演完了就要下来的。你要记得你不能老赖在那个戏台子上头不下来不吃饭，这不是办法的，还是要下来啊。那就如幻啊，如焰忍，人生呢像我们点了一个火把，很亮丽，好像火焰一样，但是这个火焰不是长期的，一段时间你点亮了，但是要知道那很快也会过去。有时候我们像火烧到，但是火不要一直被它烧，我们说回来如焰忍，人生如梦啊。那么如梦忍，我们知道人生真的很短，讲这话给在这里的年轻的听，是年轻人会觉得说这老师那太消极了啊，年轻人是不太可能去接触到所以人生如梦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活上了差不多45左右，40照心理学家都这么讲，说40以后开始要去追求宗教，而这个宗教是高级的宗教，追求人生的意义啊。那么人呢到了这个45左右的时候，火炸回头才感觉到说，诶，我那一段时间好像过去都觉得过一天都很长的啊，好像过一天一个礼拜都很长的啊，那一年等到过年是很久才到一次过年的，那、啊、为什么现在一年好像啊一眨眼就到，一眨眼就到？对，人呢、啊，时间的观念是小孩子的时候，你的脑子里的时间的观念是比较长，那是因为 那个脑子细胞当时他的知觉就是这样，到了老了以后知觉很快啊，变得很快，时间本来是不存在的，是都是我们这个脑子啊，我们这个身住意灭在变化，然后衡量这个身住意灭的东西，把它切成好几个东西，我们才能够来比量的，连时间都是比量而存在的。那注意，人生真的是如此，如想，像一个响声一样。响声是什么？拿一个碗来一敲，锵，你都没有生气，他只在你的面前说一声呸，你就生气了。呸难道比锵那一声就真的那么难听吗？你走过路，走路走过去啊，自己踢到一个石头，踢到叫躲康流着血，你没有话讲，是不是？你踢了一个伤口，你没有话说。但是如果你的朋友他穿着钉鞋从你的身边走过去，把你踩到了，也流血了，只流一点点血，你会骂他很多，你是瞎子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如想如影啊，像一个影子过去，如画像一个变化的东西啊，像一个这个所谓幻师所做的一个变化，就像电影一样啊，如空人啊，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无相的，这是人的问题。今天特别给各位简单复习这三个部分，是因为你到这里的时候，是你已经到了等觉菩萨了，等于你已经真正是一个觉者了，但是你还是人世间的人，如此而已，叫等觉。可是有了这个等觉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妙觉。所以在等觉与妙觉之间，你看吧，这个是我会发现我们今天要谈的二生起品。这个二生起指的是指什么呢？我们第三十讲二生起，事实上二生起就是数量的意思。你知道这一品有多奇妙吗？这一品呢、啊，佛哈、啊、在答复哈、啊、这个心王菩萨问哈、啊、说什么东西是我们这个整个存在的一个广袤现象的时候，无论是时间的、空间的广袤现象的时候，所以无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解释呢？如果你把经文那一段拿出来念，你真的不晓得要写多少个零位数。他是从印度当时的万位开始讲起啊，然后到亿位啊，一亿两亿的亿啊，然后再下去我记不起来了，每一个单位都是好几个字的，他就一直念下去，十也是十件位的，十个多少等于十个等于什么多少，又十个多少又等于多少，就一直念下去，我看念了两页满满的。你知道他这样讲完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说数量之无量，也就是说这个空间是没有界限的，一直往外的，心灵的世界也是不断的往外的，整个的一个宇宙的东西也是不断往外的。这是多年前我念诵读华严，我就在想着师父讲这件事情的无量没有办法去计量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很简单嘛，数量当然是无量的，时空是没有广袤的。可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宇宙是不断往外扩呢？而那个往外扩的观念跟我们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不是相合呢？是相合的问题。可是这个往外的这个东西呢，就跟我们的心是往外的，是不断的往外扩展的，是一样的。所以各位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现代人习气很重，是科学的习气很重，我不反科学，但是人生并不是只有科学能存能带给我们那个方便的。你看科学要研究的话，第一件事情先要有共同认可的定义，所以习惯了以后，我们就给人生下个定义。所以现在大家毛病习气就来了，只要一谈他说哎，那你先告诉我有意义的人生，你请你下个定义。 什么叫佛法？请你帮我下个定义。那什么叫做禅定？你帮我下个定义。什么叫做实通？通是什么？你帮我下个定义。现在每一个人都这么想，从国民小学一直学到现在，已经把每一个人都教得够笨了。就是什么事情呢？就一定要下个定义。可是我要告诉你，人生这件事情，心灵世界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无广袤的东西，它要不断的往外延伸的。你看小孩子的心智成长，小的时候只会叫爸爸妈妈，你不能讲说小孩子的语言只有会叫爸爸妈妈就行了吧？不是，他要成长，他开阔，有更多的名词，有更多的了解，从生活周遭的事物到待人接物的东西，到了对周遭事物的观察，到了价值的判断，到了对宇宙人生的全部慢慢的去做了解。你说我们人生该认识什么？只有笨的人才会这么讲。我们人生要认识的是第一个人生的意义，第二个就是要懂得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好了，你把它定义完了以后，没有定义到的东西你就不会了。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叫做言语道断的。你讲完了以后，道都断了。所以，如果说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指的是说一个人啊，要很聪明的、很幸福的，能够解决他周遭日常的问题，就叫做有意义的人生。好了，有很多人就告诉我老师，其实我有钱，我也有学位，也蛮好的。我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但是我却不能够解决那个没有问题的问题。他内心里头很空虚，不晓得要做什么。那么也许就讲，好，那我们就加一项让你有意义吧。好了，那你说你告诉他什么叫意义，你说哎，你去帮助人就有意义嘛。他说，我问你，请问那我要帮助谁？他说好吗，那你有个穷人，你去帮助他好了。他说我帮助完了又还是这么空虚啊。问题在哪里？在于他内心里头心是封闭的，心是开着的时候，自我是开放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佛法讲的开悟就是因为自得心开，所以一定有开才有事，有事才有悟，有悟才有入。入到什么？不是入到那个瓶瓶罐罐里头去，不是，是悟入的，这是入那整个的法界里头去，那才是悟入。所以我们呢要清楚的是，在这一品里头啊，佛答这个答复哈、啊、心王菩萨所问的这一个所谓无尽的阿僧祇是什么意思？阿僧祇就是无量的意思，无量劫的意思。所谓的无量是什么？是为离数之意，就是根本就是离开数字，那不是数字所能表达的东西。好了，既然不是能够数字所能表达的东西，那么那所谓的无量就违反了能数，不是用文字或数字所能表达的那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叫做不可说。在我们的思考里头，我们常常会考虑到有一个定义，有一个界限哈、啊。那么是这样子的话呢，让我们觉得我们安稳。可是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里头，如果自己定在那个小世界里头，我们突然间失去那份安稳。就好像说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开放，可是真正给你自由给你开放了以后，你却不晓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自己生活却自己控制不好。以前啊，你早上如果睡到公日头，日上三竿呢、啊，那你还在那睡的话，那大人会拿棍子揍你啊，揍屁股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现在自由了，大家都说不能随便这样子，那没有人讲他。那现在问题是他睡到了九点，日上三竿还不起来，他自己不能自我控制，自己不能够自我能够好好的控制这一部生活的机器。这像机器嘛，肉体就像机器，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适应这个穿着自己穿着有知觉的这件衣服，不能控制这个身体，你说他是不是很多毛病都出来？啊，稍稍有点不舒服，啊，他不锻炼身体，他要好好的吃药，变成用药瘾，那会不会呢？这都是问题的。所以有约定的东西，到现在在阿僧祇里头，他就告诉你，现在所有的约束的东西到这个地方没有了， 戒到这里也无戒了，啊，真正给你自由，可是你却能够自我控制了，啊，那么真正呢，有了智慧了，但是我们自己也能够判断，能够自己去生活了，这到这个里头来，我们是所以叫做从等觉过渡到妙觉这个领域里头来，所以我们知道的，当一个数量的东西。或者技术的界限的限定性的东西一拆除以后，现在你来看看吧，这整个的一个宇宙的东西，不是一个数目字能代表的，既然不是文字能代表，也不是数字能代表的，数字与文字这东西只是我们拿来象征它的，它只是一种量度的一种量具而已，它不是它。现在告诉你很清楚，这个东西应该放下的时候，那么你就面对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一毫端为什么能容纳三千大千世界？以前自己以为那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现在呢，三千大千世界的数量，通通都可以把它拿下来。融到哪里去呢？融到一个比一毫端更少的地方，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数目字可以去表达的地方上面去，所以一毫端可以容纳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人融在一个戒指里头，而一个融在一个戒指里头的时候，却还有很多无量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它指的是指当我们从种种的限制里头跑出来的一种现象，刹那际啊，我们讲过的，这刹那际能尽一切阿僧祇，能尽一切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在一刹那之间，其实就是无量的时间已结束，就在那一刹那之间而已。那谁能够在那一刹那之间呢？佛他在一刹那之间，为什么？因为无量劫里头整个的所有的劫结束了，在那劫的，那在那个莲华藏世界里头只有一日一夜，只有一日一夜，而莲华藏的一日一夜呢是佛心中的一刹那。那么这样说来，当我们到了妙觉这边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也其实是小的很少，我们觉得我们周遭的种种的现象待人接物所造成的这些困扰，你觉得好像很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这件事情我有一点小小的体验啊，有些朋友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你这么忙，那你一天烦的那么多，那你承受得了吗？我想一想，没有什么承受得了。确实，你把一天的行程啊翻开来看，有时候早上一个会，接下去可能有要处理公事，下午一个演讲，晚上再一个演讲，然后回家，第二天要交一篇稿。那你想想看，第二天要讲演稿，早上又有一个演讲要去，那早上的东西都还没有想呢，怎么办？那好了，你如果去把那个量都把它计数起来的时候，你会很紧张，说哇糟糕，怎么这么多呢？可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如果去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好像很多，我来看我这个24小时的时候，我觉得不增不减，没有什么增加，也没有什么减少，反正就是这么多。既然排下去的，就是这些都可以过去的，而且应该有空间可以运转的。所以，该去睡觉的时候，还是回去睡觉。啊，爬起来的时候呢，那好了，那要讲那好嘛，明天早上起来再想好了。那这是我的名言了。所以你慢慢你会发觉，真的。好多的东西不是那么感觉到好像涌涌种种的，你也会感觉到它并不是那么多，只要你不是去记，感觉到哇这些东西也没弄好，那些东西也没弄好，然后把自己投入一个没有弄好的那个小世界里头去，只有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没有做好啊，其余的东西通通都没有做，这个成绩就很差了。那也就是说，你要注意到，所以无量的意思并不是说，是我们不用量来把自己掐死，我们就不会被压垮，那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生活的调剂啊。有时候我们色相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十通啊，十定、十通、十忍以后，我们这个限制，种种的限制框框哈 各个框框啊，通通从里头我们跳出来的时候，我们对于种种色相的东西，我们也会发觉，其实慢慢的会觉得，你修行久了，你会发觉，这些所有能看的那些东西，其实看得到，其实真的是不多，在你心灵世界里，它占的分量越来越少，而且这些东西真的不值得你那么样子的烦恼。这件事情是要比较长一点时间啊，你慢慢的从实地过到这个定通忍以后，你才能够察觉这个问题的。阿僧祇品这一部分，佛是要我们从空间来解脱，要我们从色相里头解脱，要我们从我相、人相、众生相、凡所有相里头解脱，要从数字相里头解脱，要从文字相里头解脱，通通所有的这些东西通通要解脱。也只有从这里解脱以后，就好像我们原先自己住在一个小屋子里头，现在我不需要这个小屋子，我走出来看，原来整个的这个穹苍啊是我的帷幕，大地呢就是我的禅床。那个时候他体会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了。我们人生啊，有时候如果把自己钻到那个小世界里头去的时候，小的量里头去的时候，它就发生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曾经看过啊，这个他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看到一个陌生人，他突然间啊，他突然间这个夭折死掉了，啊，这死的时候很难看，给他很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从此以后，他一直挥之不去。你看，现在你来看看，他是不是把他自己的整个的心灵的世界，通通钻到他一时觉得不好看的那个小世界里头去？那么好。三千大千世界，超过三千大千世界的你的心量，全部都收受在那个难看的一个表情而已。一个人失恋的时候，那个失恋那件事情，他会把他的所有的东西通通说到失恋那件事情上面去，其余的东西都没有。本来他的心如果开的时候，他可以是穹苍是我的帷幕，大地是我的禅床了，那是衔接十方佛界的东西。你竟然把衔接十方佛界这么神圣的东西，突然间通通把它套到一个那个你认为看了死掉的时候那个人很难看啊，每天以后呢就是辗转反侧只想着那件事情，你看你是不是简直是谤佛，简直也是谤法，也是自谤自己，很可惜耶。那自己要想清楚，人世间里头看起来有些好像别人对我们很大的了不起，其实你仔细去了解，仔细去体验一下，他只是在你的这么大的世界里头可能只是一毫端都没有，但你竟然把你本来这个世界是宽广的东西要把它跑到他那个比一毫端还小的一点东西，你就把它钻到那里头去。现在你该知道，一个仙他可以把一个魔放在他那个罐子里头去，你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吗？那你就该知道了。如果有一位师父告诉你说，来，我给你传授一个方法，让你当场解脱啊，你一定可以取得真正的信仰。现在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好好看着你的眼睛，现在就把这个法全部传给你，以后你看着我的眼睛呢，如果你违背了我的时候，你就会碎尸万段，天谴雷出。这个话讲完了以后，这个人在一个深度暗示下通通跑到那罐子里头去。 有两种师父，一种师父令你封闭，一种那个不叫师父，一种师父他是真正传正法的，他给你的是心量无量无边的展开，所以叫展开遍十方入实观自在。一定得要认清这佛法的精要，修行当他妙解这边来的时候，就应该是越觉得生命之妙，越觉得人世间很多来去之间蛮多事情的那种、宽阔，那种、悠游自如，应该能感觉得到。好多次呢都有朋友或同学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也不晓得，反正我就觉得我是有来听讲，可是我不晓得怎么样，我就好像还是不太信呢、我说谁叫你信呢？你的心如果真的开的时候，你心与道合，那就是正信。如果你心是封闭的时候，你就是信的话，那你会信到哪里去呢？保证你榕树根你也会信，一块石头你也会信，对不对？那你的问题就会很严重啊。一个正信的一个教法，它是不断开阔的，正因为是开阔的，所以邪的东西啊，封闭的东西到他的眼睛里头，它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一毫端，就好像一个针一个帮他顶流一样而已，他叮了一下，他给他吹一下让他跑掉就算了。哎，可是如果你要跑到那蚊子的那一根钉的管子里头去的时候，那也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要去的啊，也不能随便怪人啊。那么本品呢，是可以这么讲，说二增其品是指是一个宇宙时空啊，或者数量啊，这个没有广茫的，没有界限的，一个宽阔无比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也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所能认识的这个心，只要是从种种的障碍打开以后，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接触这个如如的无所从来的世界。那个无所从来从来的世界是阿僧祇世界，也就是它就是所谓莲华藏的世界。所以这一品呢，说的呢，是一方面指的是普贤，当我们实践普贤行，实现到最后我们开悟出来的时候，虚空是不可量的，那么刹城是不可比量的，那么是无限重重的，是不断的往外的，所以那是一个宇宙的本体。那么我们看到了宇宙的本体，这个看的是不是一个时间的啊、是一个空间的，又是一个时间的，又是一个整个存在着的。但是我们又把它拉回来到了第三十一品，那要讲受量品。那么我们知道的如来受量是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叫做如来受量，那么这就是受量品了。那么请问这个受量这个问题到底是有的呢还是没有的？我们讲说如果这个人啊不到五十就死的话，就不能就要称为他算是夭了啊，没有长不能算五十以后，也是古时候说、好在有上了五十、上了五十就表示说啊他算寿终正寝的啦。但是这个话也是人去定的，难道三岁的人就不能寿终正寝吗？难道十岁的人不能寿终正寝吗？啊，当你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三岁的人他离开了，跟九十岁的人离开了是没什么两样的。如果他只是来人世间一个视线，三岁他已经功德圆满，他到极乐世界去成就了。如果他来这里是为了贪婪跟占有，九十岁完了以后业障的更多，那么现在是受量 本身并不是一个价值的所在，要破你这个相。所以刚刚讲破那个相的时候，连受者相都要破的原因，就是指这个受的问题。我记得在佛门义记里头啊，有这样子的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个有一位年轻人，17岁，那是晋朝的时候，17岁他就已经在朝廷为官了。可是到了17岁呢，他就生病，而且自己知道自己就要走了，那么他就跟他母亲讲说，我要走了，现在我要走了。他跟他母亲讲，有关于他的后事的问题，明天自有一位这个僧人他会来的，他会来处理的。那讲，然后就大哭7声，然后他走了。我们凡人以为他很惨，死得很惨，得了一场病，大哭7声而走的。他走了，第二天果然真的有一位法师来到了他的家里，他把这个灵异告诉他，他说我知道，所以正在建一个佛寺，也在建一个佛塔，佛塔的对面有一个上有一个空地，那既然有这个灵验，就请他葬在那里吧。然后呢，当然就做了一些，给他做了一些这个